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风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拜习第五次通话，台湾系谈话焦点；约翰逊下台后可能角逐北约秘书长；参院提案将俄罗斯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泽连斯基夫妇拍照引起网络热议；中国新冠疫苗可能失效，老人成小白鼠。普京同埃尔多安见面，又出名场面。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28号上午，拜登同习近平进行咗2小时17分钟嘅通话。呢个系拜登上任以嚟两人第五次通话，亦系最长嘅一次。从双方嘅声明睇，重点系台湾问题上，强调保持沟通同埋接触。以及避免误解误判。有专家认为，中共故意夸大台湾问题，是为了转移国内经济困境的注意力。白宫在声明中表示，拜登说努力深化沟通渠道，负责任地处理我们的分歧。关于台湾问题，拜登强调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强烈反对改变现状或破坏和平和安全的单边努力。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没有提到一中政策。而中共官媒新华社说，拜登说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亦不会改变，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习近平警告玩火必自焚，希望美方看清楚这一点。美方应该恪守一中原则，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等。明显新华社称拜登说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说法，并未出现在白宫的对话记录内容中。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赫尔曼 Steve Herman 发推文说，白宫迟迟不公布拜登和习近平的通话内容，令到中共可以迅速对通话内容进行某种的添油加醋。而至今为止，无论国会或者白宫都没有证实佩洛西是否会在近期访问台湾。时评人蓝述认为，佩洛西这一次访台最后能否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党内部拜登和佩洛西之间的权衡。决定一个很大的因素是民主党内部的极左派，就能源、供应链、关税以及全球暖化问题，他们对中共仍然抱有幻想。佩洛西这一次访台，实际上他已经得到了国会的参众两院、民主共和两党的全力的支持。极左派能否最后放弃对中共的幻想，是决定佩洛西最后访台能否成行的关键因素。另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这个时候同拜登通电话是迫于国内的困境。纽约时报引用布殊总统的前亚洲顾问格林 Michael Green 的话讲，习近平需要在20大之前表示出强硬姿态。他确实有很大的问题，清零政策不受欢迎，损害了经济。房地产债务正在增加，有迹象显示中国国内出现了某些反对声音。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Martin Korsamper 分析，中共故意夸大台湾问题，是为了转移国内经济困境的注意力。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肯尼迪 Scott Kennedy 亦表示，他不相信双方处于危机边缘。拜登和习近平的通话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没人想发生一场战争。英国首相约翰逊9月份将离任，有英国媒体声称他可能转战北约秘书长一职，而乌克兰总统官网出现请愿书，要求给予约翰逊乌克兰公民身份和总理候选人资格。据每日电讯报、每日邮报等媒体报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Jens Stoltenberg 将会在明年9月卸任。英国保守党高层已经传出支持约翰逊担任下届北约秘书长。被外界称为英版川普的约翰逊，虽然在英国政坛有不少争议，但支持者认为他对欧洲政治的理解以及捍卫乌克兰主权的决心，意味着约翰逊是能够领导欧洲大陆渡过这个挑战、冲突和改革时期的优秀政治家。有分析指出，约翰逊实际上领导了西方对普京的反应，亦走访了瑞典和芬兰，敦促两国领导人申请加入北约。约翰逊相当了解北约和西方所面临的挑战， 是适合接替斯托尔滕贝格的人选。北约秘书长任期四年，由成员国任命人选。乌克兰国会议员共合联科曾呼吁北约会员国应该俾约翰逊接任北约秘书长一职，好对抗中俄等强权国家。但英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认为约翰逊缺乏考虑性和太过冲动。不过约翰逊在乌克兰好受欢迎，26号一份要求俾约翰逊乌克兰国籍并令到他成为乌克兰总理的请愿书在乌克兰官网发布，数小时后获得了2500多个签名。如果请愿书收集到超过25000个签名，泽连斯基将有义务正式做出回应。被形容为半开玩笑式的请愿书，表明原因是约翰逊明确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以及他的政治、金融和法律领域的智慧，但同时承认给予约翰逊乌克兰国籍并令到他成为该国的总理并不符合乌克兰宪法。而在请愿书提交几个小时后，约翰逊向泽连斯基颁发了丘吉尔领导奖，以表彰他在乌克兰危机中表现出的难以置信的勇气、蔑视和尊严。泽连斯基就引用了丘吉尔的话赞扬约翰逊，说即使在形势变得严峻时，约翰逊亦没有想过退出斗争。27号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案，呼吁国务卿布林肯将俄罗斯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提案中列举俄罗斯在车臣、格鲁吉亚、叙利亚和乌克兰的种种暴行，并将莫斯科列为伊朗、叙利亚和朝鲜的同路人。纽约时报报道，众议院亦提出了一份类似的决议案，早前议长佩洛西就已经提出过同样的提议，宣布一个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权限属于国务院。参议院通过这个决议案，对拜登政府施加了更大的国会压力，要求将俄罗斯列入包括古巴、朝鲜、伊朗和叙利亚在内的恐怖主义国家的支持者名单。民主党籍参议员布鲁门萨尔 Richard Blumenthal 同路透社说，他见到俄军3月在基辅附近布查镇犯下疑似暴行的照片，证明俄罗斯被列明并不冤枉。目前乌克兰本国和国际检察官正展开严责调查，如果不是恐怖主义，那这个又是什么呢？布鲁门塔还说支持进一步提供乌克兰武器，包括射程更远的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鱼叉反舰巡弋飞弹和防空系统，但先决条件是乌克兰不可以用这些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由于这项武器射程长达482公里，美国担心乌克兰可能使用这些武器进攻而不是防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第一夫人欧伦娜一起为数位版时尚杂志拍照，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泽连斯基夫妇为数位版时尚杂志 Vogue 拍照，27号上传网络。其中一张照片显示欧伦娜坐在大理石的石级上，后面堆满补给物资，身穿防弹背心的泽连斯基站立警戒保护住她。还有一张照片是欧伦娜站在支离破碎的车辆前方，三名全副武装的女兵保护着第一夫人。这组照片上传后不久，有人留言说真正的战争还在打着，我不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不过有很多 IG 用户留言捍卫泽连斯基和欧伦娜的决定，坚称这样将帮助吸引世人对持续中的乌克兰冲突的关注。其中一条留言说，难道只因为拜托你们理解情势，我们就应该时时刻刻呼天抢地？我们的人民继续生活，可以做任何他们想要做的事，而且不会仅仅因为这个不是你们习以为常的新闻就不这样去做。这组照片现在亦上传到欧伦娜的 IG Instagram 上，他在解说中强调好荣幸为时尚杂志拍照。他说，我希望各位现在看看这里每一位乌克兰妇女，用我的视角，他们打仗在难民营里面安身立命，在警报声中克尽己责，在占领下坚守岗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 更应该登上环宇封面。每一个乌克兰女人而家都系代表我哋国家嘅容颜。网传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以8000元人民币招募60至80岁嘅老人接受信使核糖核酸 mRNA 疫苗测试。专家分析，中国嘅灭活疫苗对新冠病毒变异株 Omicron 失效。中央社报道，近日东方医院工作人员称，这个是院方的临床试验，要求是年龄在60至80岁，感染过 COVID-19 不少于7日，接种过2至3剂灭活疫苗，而最后一针接种超过6个月。测试者被分到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将接种施微 mRNA 疫苗，对照组将注射一剂灭活疫苗，为期3个月。28号，加拿大公立学院健康1+1中医教授 Jonathan Lau 对本台表示，中共政府选择了灭活疫苗，它最大的风险是疫苗生产过程中如果不能够达到100%的灭活病毒，这样打疫苗就等于接种病毒，如果病毒发生变异，疫苗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西方在研究的时候相对比较深入，发现这个病毒的刺突蛋白非常容易变异，它的研发理念就是不做灭活，就做信使 mRNA 的疫苗。mRNA 疫苗是一种利用信使 RNA 的分子副本来产生免疫反应的疫苗。港大传染病专家袁国勇的团队去年12月发布消息称，经研究测试，在接种了2剂科兴疫苗的人体内没有发现抗体抵抗 Omicron 变异株，而辉瑞疫苗在施打加强针后可以对 Omicron 产生较为充分的抵抗力。 Jonathan 表示， Omicron B5 现在正在变异，好像已经占中国的主体了，不理中共表面怎样宣传，但是医学界知道以前的疫苗没用了，要研发信使 mRNA 这一种疫苗，这个就是他研发的动机。尽管灭活疫苗的防疫效果广受质疑，但大陆很多村委居委会威胁高龄长者不打疫苗就不给退休金，取消低保等时有发生。江苏无锡一间中学甚至要求新生报到要提供爷爷嫲嫲外公外婆的疫苗接种证明，否则就不能够报到上学。3月，中国国务院官员宣布全国新冠疫苗接种率已经超过87%，但是群体免疫并没有出现。目前中国没有批准任何一款 mRNA 疫苗上市。本月中旬，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德克兰举行会谈时，埃尔多安令到普京在摄录机镜头前等了50秒钟，然后才出现。这个似乎是对普京在2020年令到他罚企2分钟的小报复。不过28号网络传出一段视频，显示普京在一次会议上亦找机会报复一下埃尔多安。视频中只见到普京伸出右手和埃尔多安握手，同时左手趁机将埃尔多安身后面的凳推翻落地，正要坐低的埃尔多安急忙尴尬地起翻起身，回过头来睇睇身后面被推翻在地上的凳。有网友话，大人物同青少年一样搞恶作剧，是咪要害土耳其呢？仲有网友戏弄咁话，你敢令我干等1分钟，我就要令到你坐唔落嚟。有人回应话，埃尔多安点解唔一屁股坐喺地上？唔会表演，缺乏演技，真系差劲啦。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